文。
本节目是99之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，欢迎收听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来到世外桃源。
我是陆家，大家好。
哎，我是朱文蒙，大家好。我的名字都忘了报了。
蒙哥迟暮了吗？
美人迟暮，就是在美国的中国人啊、年纪大了还想要服侍主。这个年纪大了服侍主也好，不服侍主也好，不管你干什么，你心里面有件事儿。
什么事？
就是我们接着上次讲的要继续讲下去啊。上回我们讲到这位啊，耶鲁先生、哈佛先生管会堂的啊，显然是个大好人，年纪也有一点了。
对啊，
什么事情让他这么急来到耶稣面前？这时候很多人在等候他，耶稣回来，这个人能够在众人面前俯伏在耶稣的脚前，你大概可以猜到是什么事儿了。
不是老婆就是孩子。
我跟你讲，你讲的是很对，不是老婆，是孩子。是孩子。
嗯，
因为他有一个什么，独生女儿，约有12岁，
快要死了，
快要死了。哎呦，
没错，老婆要死了，可能心里还有准备啊，年纪差不多嘛，哈、啊
嗯。
小孩死了就觉得有点不忍心，太小了。
你知道我有个弟兄很有意思、这弟兄也是很可爱，他的妻子被主接去了。
嗯，
后来我看见他，他就一直在问我一件事情。那时候其实已经被主接去了一阵子的，他就一直在问我一件事情。他说：“你觉得人死了以后呢？他对于这个世界上的事情，他还晓不晓得？”我说：“我怎知道？”
他应该晓得。你说他对现在这个世界继续发生的事情，他知不知道是吧？
哎，对，哎，我那很奇怪，他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？但是他再问下去，我就心里有数了。
嗯，
他说。你觉得我的妻子现在死了到主那里去，他晓不晓得我现在心里在想什么？
啊，两种
啊，
两
内行了吧？
两种可能。
哪两种可能？
一种是神让他知道，他就知道；第二种是他就睡了。
你在想这事儿，我在讲说他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。
他想再娶一个。
对了。他觉得有点对不住他从前的妻子，所以说这个很可爱，对不对？
嗯。
可是我跟你讲啊，你要是妻子病了，快要死了，
嗯，
你固然很爱他，可是你已经在打算了，还要不要再娶一个？
是，人是这样哈，
对不对？因为你总会想，你跟妻子闹了不愉快了，哈、啊，想、那个人的太太就没我太太这个毛病，对，圣经十诫里面才有。不要贪恋别人的什么妻子、仆婢、牛驴。
嗯，儿子、女儿就不一样，死了。
小孩要死的时候，你心里面没有别的想法的。
嗯，
这服侍主一定要知道啊。
嗯，
众人对于他自己的孩子，那个上心的程度是远远超过啊，更不要说是合成的人对于那个被鬼附的人了，是超过一切的感受，对不对？
是。
他们回去的时候。众人迎接他，都在等候他，有很多很多的需要，这哪个需要一定排第一名？这个人的孩子快死了。
嗯，是，甚至不是自己的病。
对，只要是他的孩子，这个事情你千万要小心处理，你要当真，你也要晓得这个事情是重要的。
嗯，
教会里再好的同工，会因为彼此孩子的问题闹意见。你在教会里厚此薄彼，对待爸妈问题还小，对待小孩你小心了、无论是吃饭喝汤。在外边玩，小孩要是出了点意外，你吃不了兜着走。你看当时耶稣怎么处理？这么多人在等你，这个管会堂的来俯伏在你脚前，求他到你家里去。
嗯，
因为他有一个独生女儿。首先他不讲，你大概也知道了，会让一个中年人这样的急，恐怕跟他的孩子有关。他对于他的孩子担心，哪怕你知道他的孩子这个病不防事，你也得跟他去啊。
是。
这些重点是我们在做工的时候需要晓得的，因为他的孩子，你也就有一个原因，把许多在等你的人呢，稍微摆一摆没关系。
嗯，
可是看重孩子这件事情有没有分寸？有。举个例子说， 这个尤其是从国内来的弟兄姐妹，哇，有好几个我们去的教会他都是这样子，大家一起吃饭，对不对，聚会啊，先饭祷告，然后祷告完了他们有个规矩，什么规矩你知道吗？
孩子先吃。是这样，可能有时候就是装饭的时候先把孩子那份先装好。
那你觉得你会怎么做？
我小时候是这样，都一般都是大人吃，小孩子就是不能和大人一起吃，拿个小凳子坐在旁边吃。
那现在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够想象我们在这个地方这个情况是这样，大家的孩子还都是小小的孩子，满地跑的孩子，而且大家的孩子都是大家的孩子，
就插队嘛，插队嘛，插进去嘛。
不是，这个所谓大家的孩子都是大家的孩子，就是说到教会来啊，那个孩子是从娃娃开始大家轮着抱的，因为大家都喜欢嘛。
嗯嗯，
所以跟大家关系都很好，那不只是你疼你的孩子，大家都疼这一群小孩子。
是，
但我到姚记那个地方，他们就是小孩子过生日，那没办法，一个一个过了。
嗯，
是不是
一个月过一批吗？
哎，差不多，做个蛋糕，一大堆小孩子哇哇哇哇唱歌，然后给他们照相，让他们吃东西很开心。
嗯，
对不对？可是你到了大家一起吃饭的时候，爸妈带着孩子，还有祖父母，那这时候你在众弟兄姐妹面前说孩子先拿饭，对不对？
就让小孩子觉得他自己是他应该第一的，好像这样。
这个是不是照着圣经的教导来做榜样？
嗯，照理说应该是老人先。
照理说应该是老人先，对不对？
嗯嗯。
可是你场地啊，什么什么各种各样的问题，那你怎么办？你两个办法，一个就是说，让小孩子分开来吃饭，根本就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吃饭。反正大人聚会时间长，小孩有老师带着，就让他们先吃饭就是了，但是不跟大人掺在一起。
嗯，
还有呢，如果要掺在一起，那一定要有所谓的长辈先来，一定要这个规矩。你既然在一起，没有所谓小孩先来，这个小孩没有一个是怎么样快要死的，对吧？
嗯，
一个个吃的白白胖胖，你得给他们有这个规矩啊。
嗯，
我们在这已经够没规矩的，一定要敬老尊贤，新来的客人先请，弟兄姐妹最后，弟兄姐妹能够带着孩子排在后面，是对他们最好的教育。
嗯，
因为孩子一定会问你，为什么我们老是最后才拿？
对对对，这个榜样，嗯
嗯，这个榜样是很重要的。但是父母亲就有一个很心急，我想替我的孩子先拿点
吃点好，吃个鸡腿，免得被夹完了。
对，你如果担心这种事情，那你就买大批的鸡腿，
那回家晚饭再吃嘛，是吧？
啊，就是的。可是到了那个节骨眼上，
嗯，
很多时候就不知道应该怎么做，
嗯。
所以你看，这个打发门徒出去之前，这是我们上一次节目讲的，为什么会提到这些事情？就门徒一旦到了工厂上，他就要想了，哎呦，这个小节上到底怎么做的？
嗯，
你的手按病人的病就好，你是按他的头，按他的肩膀呢？你接触不接触他呢？
是，
对不对？我就遇见一个很有圣灵恩赐的人，他就跟我讲，他说：“我告诉你，你替人家按手祷告的时候，手不要碰他的头。”
嗯。
要隔个几寸，那为什么有这个讲究？我是一点都不明白啊！
我有见过一些老外，他们直接就是对方要祷告，然后就给他按手，而且是好几个人一起按，按完祷告完了，
啊，
那就我在他们中间，我没有去按他，
嗯，
然后祷告完了，他们会问那个病人：“你感觉怎么样？
嗯，
好一点没有？”然后那人说：“没有。
”那就挺煞风景的。主打发你们出去，有没有说我就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？他不是说你们去，我在这里留守。既然是跟着耶稣一起去，那当初耶稣带门徒怎么做，你就怎么做。只是当初耶稣带门徒的时候，他到底怎么做的，你得在小节上留心。
嗯，
这第一次出去，第二次出去，他们一定好得多，因为回来他们会注意很多的小节。
是，
你看，凡是这种啊，现在当然就是两个两个出去。我们在我们这里看的，要么就是摩门教，要么就是见证会，
嗯，
啊，都是异端的。可是你就注意看他们，他们出去都有很多很多小节上的讲究，什么时候做什么，从穿着打扮，怎么说话，怎么按门铃，怎么应对。
这显然是说，如果这是蛮好的一个训练啊，如果有这样同工愿意每次都这样去的话，是挺好的。
那对我们来说，第一课其实是在读这些圣经的时候要留心。我们现在读的这两节，我们都还没讲到他怎么医治这个女孩，对不对？
嗯 嗯，
已经要晓得了，儿女啊，在我们这一代中国人的心里面，那个分量有多么重。你要去传福音的时候，你要把这件事情摆在心上。 因为这是教会里面一个潜在的祝福，也是一个潜在的危机。大家都说儿女念了中学，他不要来教会去念书，对不对？
嗯，就是学业比信仰要重要一点了。
哎，那个时候你就把这句话送给他：约有十二岁，快要死了。
那就是说小十二岁就是小学毕业，初中开始学业加大了。
这时候你不注意他属灵的生命，他真的是要快要死了。
嗯，
这是一个关键时刻。这个父亲为了让他女儿的性命来求耶稣，你会不会为了你女儿的永生来求耶稣？不会，你光叫他去念书去。
嗯，重点初中，
对不对？
重点高中，
对，
重点大学。
我们要晓得家长的心都是在这里。我们要做的事情呢，不单要让这个爸妈得救，
嗯，
要让他们全家得救。
我现在回头看哈，这个一路的教育这样上来，从念小学到他说你要上一个好的初中，初中上面其实就是说，你能进入重点高中的比例，一个班上一个学校可能就只有10%，你除非排上班里面的前五，才有可能去上重点高中。你上了重点高中呢，就是100%的可能性嘛，就是你能上大学。上大学的目的是什么呢？他说那你以后就有一个很美好的人生，怎么样怎么样。其实我现在回头想想，可能大家的意思就是说了，将来你的生活物质条件就很 OK 了，是讲这个东西。
对嘛，这个人名字叫做耶鲁或者是哈佛嘛，对不对？就管会他们叫做耶鲁。你实际上就是在告诉你的儿女说，这个是最重要的事情。
对，
就是这样子的教导，让你的儿女从12岁就快要死了。
嗯，
你知道我们世外桃源访问节目啊，
嗯，
就是同一个人访问两次的人不多，你是其中之一，你知道原因是什么吗？其实不是访问你，是访问你爹，是访问你爹给你写的信，是访问你爹给你教训。
对对，让我想起他。
对，然后你真的就走上这条路了。所以你这个原则要把持下去。你怎么去跟人家传福音？你不但要他信耶稣，你们一家，这个做门徒的人，做传道的人，你们一家要能够成为别人的榜样。
对，
孩子2岁的时候我怎么教他，12岁的时候我怎么教他，我怎么替他选择，我怎么辅助他，我是不是还是和别人一样，要么去耶鲁，要么去哈佛。不是说去那些学校不行，你可以到那些学校去，那些学校出了非常非常多被神重用的人，而不只是事业上，在神国里面是很重要的曾经。
嗯，
但是你到底是怎么教你的孩子？
我是觉得小人物嘛，不见得一定要出名的。
我们去的时候要晓得，这些人心里面他们看重是他的儿女，我们把一切的事情行在他的面前，是传一个活生生的福音，是我们整个家庭在做见证给他们看。人活在地上不在乎家道丰富啊，是在乎什么？像你父亲给你的教导，对不对？你就很少人有这样的福气啊。你说你回到你当初长大的地方，你去传福音，你会找到一些年长的弟兄姐妹，问他说我父亲当初怎么做的，你有几个人有这样的福气？我跑去哪里去找了一群人说我父亲当初怎么做，人家说那你父亲是谁，我怎么知道他是。什么事情是永存的，什么事情是真正有价值的。上次我们说你虽然服侍主，但是还有一个遗憾，你没办法跟你爹一起服侍。其实啊，只有你有这个福气啊，我们这样讲是酸葡萄。什么叫他虽然死了因信仍然说话？你现在做工的和田居然能够找到你父亲的脚步，这个福气太了不得了。但这个棒子得传下去，那不只是耶鲁来求耶稣治他的女儿，而是这一个家庭在神的面前。当你把这个女儿治好了，当他们一家都得救了，还要怎么走路？这通通都是神派你去宣传神国的道，医治各样病症的时候，你需要考虑在里边的，你需要想好的，对不对？在这件事情上，你要立定心意，做众人的榜样，不要让人小看你年轻，在凡事做众人的榜样。那当然我们这个话好像扯得很远，可是的确啊，你要是能够想到当时有这么多的人在等耶稣，哎，耶稣就选择到这个人女儿家里面去，这个女儿12岁快要死了，这句话里面不是暗藏玄机吗？
是
不是跟我们今天的现象很像吗？
对啊，
对吧？
我对小学以前的概念都是啊、就是去聚会，当然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上了初中之后，我爸就是肯抓一件事情，早上念完圣经再去学校。
那也是你爸没办法，他只能够抓这件事情，因为你出了门谁管得了你。
上了高中他管不了了， 上了高度就是说你自己自觉哈，本分。
你看耶稣去的时候，众人拥挤他，这个众人拥挤他到底什么意思？
明星呢？
他们为什么要拥挤他呢？这拥挤他对于他要做的事情有什么样的影响？
对他做的事情有什么影响？
你这拥挤他是干什么？他难道就是看一个这个 superstar 超级巨星？
没想，想不到。
有这么多人迎接他，不是每个人都明白耶鲁来干什么。耶稣听看见耶鲁的情况，也决定跟着他走，但是很多老百姓还不死心，也跟着他了。这个东西很分神，就不说别的话。服事主不是说你要做什么就很方便的就给你做成了。耶稣从上了岸要到这个耶鲁家里边，这一路众人拥挤他，这东西很讨厌，你知道吧？
要搭话的，
要搭话，要打岔，要分神，有意见，有问题，有需要，很麻烦的。在什么事情上停下来，什么事情上不要停下来。你不能把众人都赶散了。
是，
他们要来就来吧。你看《使徒行传》里面，保罗他们出去传道，是不是？有个被鬼附的那个女子啊，就一路跟着喊着说：“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，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。”
没有马上，
可这一连喊了几日，保罗心中厌烦，就把那个鬼赶出来。
惨了，那个人得钱的那个法子，
对，
没了，
得财力的路没有了，他们
要命
了，惹动全城的人来跟他造反。但我们无从判断保罗那时候是该做还是不该做，我也不晓得保罗后来怎么想。这个保罗听着心烦，显然就是说好像觉得说他有点给惹毛了的意思。对吧？
对，
耶稣在这里他就不动声色，他就让众人拥挤他。有的时候耶稣你看退到旷野去祷告，在五饼二鱼的时候，
是
退到旷野去找到去祷告，众人再找到他，他有没有再退到山上去祷告？
就没有了。
在这个时候耶稣就没有再为难他们，他反而考门徒说你们给他们吃的。
对，
就分饼分鱼给他们。耶稣什么时候再继续退到山上去祷告？神迹之后把门徒打发了，他遣散了众人，自己
大家吃饱了。
那这些事情是你在做工的时候最重要的，你得知道圣经里有哪些榜样，哪些路子，你到时候可以效法着走。人家跟在你后面啰嗦，说一些不中听的话，你心烦，你想要把他赶出来，你想要斥责他，你心里面稍微注意一点啊，不是说不能这样做，但你知道保罗这样一做给他惹了不少麻烦。耶稣没有这样做。那我再说，我不是说保罗这样做是错的，我真的无从判断啊。也许有的时候需要这样做，但是至少这时候耶稣去的时候众人拥挤他，这个状况耶稣根本没有去处理，也没去理他。
众人迎接他，
起先是迎接他，等耶稣决定要去耶鲁家的时候，
后来就拥挤他。
对，耶稣去的时候众人就拥挤他，拥挤他很麻烦的，但是耶稣对这个麻烦一点反应都没有。那紧接着中间引出一段插曲，引出一段事情，是不是？
血肉，
为什么
妇人？
当然，我们说就说节目好久没这样惹人嫌了。这个女人呢、就是麻烦，小的也麻烦，大的也麻烦，对不对？约有十二岁，快要死了。这又来一个女人，患了十二年的血漏。小的也要死了，大的也要死了，就让他们去死吧。不是，耶稣把众弟兄都丢下来，带着这些众门徒，就是为去医治几个女人呢、
两个
各有十二年的麻烦，对不对？可是耶稣一点都不嫌烦，他就不会像孔老夫子讲为女人与小子难养啊。女人与小子固然难养，可是耶稣就是为了他们回到这里来。
很耐心。
这当然圣经对我们的形容也是很露骨。湖那边呢一个男人被鬼附住在坟墓里，湖这边呢两个女人
快死
了，一个快死了，一个漏了十二年的血。底下的事情就很精彩了，有一个女人患了十二年的血漏，在医生手里花尽了她一切养生的，并没有一个人能医好她。哎，这个咱们中国同胞一听就知道，嗨，真是如此。全民健保，你看病还是能够让你花尽一切，在医生手里花尽一切养生。
他就还不断的医完没希望，还找偏方的，就是有存着希望。
唉，并没有一个人能医好他，挺麻烦。这不是叫你不要找医生， 只是告诉你说，哎呀，这个人世间能够给你的帮助真的是很有限的。你对医生的期望也不过就是把你的血漏医好，你的身上除了血漏之外还有没有别的问题啊？问题多了，
嗯，
快要死了，这个死就是个大问题啊。
嗯，这个死的病，
对啊，死是一种病，把一切养生都花尽了，把你医好了，那他怎么办呢？
还是死
还是死，不但还是死啊，这个女人来讲她穷啊，
是，
对不对？但是这个女人既然在人的身上，在这个世界里面，在这个社会里面找不到出路，她来到耶稣背后摸她的衣裳穗子，血漏立刻就止住了。
神迹，
神迹是不错，但是从门徒要学习啊，在做这个社会实习，
嗯，
这个角度来，
主耶稣什么都没做，任着他进前来，任着他摸。
对，你说众人拥挤，一路给他很多的不方便。到了耶路加，假如主耶稣当时没有停下来，门徒晓不晓得这个事情？
可能不知道。
门徒不知道有没有关系？
显然这个东西就是给门徒看的。
但是假如主耶稣没有故意给门徒看啊，或者这样说，主耶稣既然给门徒看，意思就是说呢，你们不要把这个众人拥挤给我们的不方便呢、啊、当成一个错的事情，当成一个需要被改正的事情。
嗯，
因为当我们出去传道的时候，
嗯，
既然众人都来，你就由着他们来，不用告诉他们说这个人应该怎么来，那个人应该怎么来，在什么情况应该向我汇报，没有这样的事情的。
嗯，
让圣灵自由的做工，对不对？哎呦，这是行话是吧？
嗯。
这个女人心里所想的事情你不晓得的，
是
她借着你们出去传道的这样一个队伍到底得到了什么，你不用一个一个去考据，
是
啊、嗯，你其实也没有一个权柄，更没有一个智慧或者能力说我现在做的事情、有没有价值，有没有得到什么果子。
嗯哼，
你不能单凭你的肉眼决定是该不该继续下去，
对对对对，
效果好不好、你不知道，你真的不知道。
嗯，
现在很多弟兄姐妹都有这样的经验，你去谈到去传福音，结果哎，
要传的那个人没兴趣，
旁边的人听了，是不是？
对对。
但你自己事先不可能知道，
是
很多事情你到了天上才会晓得。这耶稣众人拥挤他这件事情到底有什么意义？没有什么意义，你也不用去改动他。
嗯，
众人拥挤就让他们拥挤吧，
就环境怎么样就怎么样。
对，你让百姓靠近你这件事情是没有错的。
是
像我们这个哈、休斯顿最出名的，有所谓全美最大的教会的很出名的传道人，哎，我知道的很清楚啊，他是要雇这个保镖，传道人请保镖，这事儿你听过没？我们在节目里说过嘛，我女儿有一个好朋友，她的父亲是警察，有一天被人家叫去，就是做他的贴身侍卫啊，代工一下，就大开眼界。你什么叫保镖？不能近身的，不能随便走的。
嗯、
我有一次看见这个 Brookshield。你们还知道 Brookshield 是什么？是美国从前当第一美女、啊。
Brookshield 不知道、
布鲁克西罗斯、从前的大美女。那当时休斯顿的市长也是一个女的，那个市长个子很小。这两个人我在前后不久都见过。市长来的时候一个人来，个子小小的。那天他要来拿个文件要念，哎呦，你真是看不出来他是个市长。从他旁边走过，他跟你点头哈腰，笑笑眯眯，你跟他讲话，他绝对跟你讲话。这个布鲁克西罗斯啊，
嗯嗯嗯。
来的时候不一样啊、
明星，
这明星长得非常漂亮，个子又高，穿了非常时髦的衣服，周围跟了穿黑衣服戴太阳眼镜的，个子和他一样高或者比他还高的保镖，你知道跟了几个吗？
前后两个了。
嗯嗯，我记得相当清楚，至少五六个。
五六个，那就是前面两个旁边、
对，意思就是说不得近身啊。
嗯，
走起路来都是虎虎生风，神气的不得了啊，没有一个人可以向他靠近的，保镖一定把你挡走了。
嗯，这个我想到这个我可能大概明白了。就是说很多传道人是不让人近身的，只是在讲台上他的声音可以传到你里面。
哎，这个耶稣给我们的榜样好像不是这样。
就你推他挤他踩他一脚，说不定都有可能。
他一直在人群里面，到最后要卖他都还要有个暗号，要不然。
太普通了。
太普通了，太平易近人了。
嗯，应该是这样子的人。
而且他一点都没有求自己的方便，他没有叫门徒，他有12个门徒做保镖哎。 他当然可以把它挡着。
哎，是哦，是哦，十二个保镖，
十二个保镖不得了的，对不对？
没错，而且各个身强力壮的渔夫
都打鱼的，是不是臭都把你臭走了？门徒显然也习惯了，他们从来没有一个这样保护夫子的责任，
嗯，
对不对？直到最后耶稣被卖了。彼得起来就平常没有练习嘛，所以一刀砍下去把人家耳朵削掉了。要是主耶稣三年半都让他做保镖的话，他功夫肯定不止于此。
嗯，
但是就是因为耶稣让人家拥挤他，这个女人就得以进到耶稣的身边，来到耶稣背后摸他的衣裳碎子血漏，立刻就止住了。
嗯，
你说这是不是门徒应当注意的功课？
要
应当注意，要让人家靠近我们，人家心里想什么，人家要怎么样得到医治，人家有什么样的信心，什么样的困难，你不可能知道的。不是每个人都像这个哈佛爸爸、耶鲁爸爸一样来替他女儿求情。
嗯、
这个女人身上的麻烦，她根本就不知道应该怎么办。
对，
她完全是默默的来向你靠近。
这雅鲁还有一个身份呢，是管会堂的呢，至少有点地位身份的。
所以你看，陆家。咱们这两个节目呢，简直就是完全没有内容，是不是？
有
啊，
这个有的有的。
我们要提醒弟兄姐妹的就是说，等你被打发出去传道的时候，其实最重要的不是神学院里面学的课程，
嗯，
最重要的是耶稣怎么对人，耶稣怎么做事，耶稣怎么样处理或者不处理环境，耶稣怎么样让事情发生。当人家要来跟着你的时候，你怎么办？当人家来求你的时候，你应当做什么？当众人拥挤你的时候，你觉得不方便的时候，你觉得吵杂，你觉得烦的时候，你觉得没有安全感，你觉得被大家推来推去的时候，你怎么办？这些恐怕比你在讲台上讲的到底是不是每个字都合乎真理呀、啊？啊，要来的更重要。但是今天我们学这课呢，只能学到这里了、
嗯、
啊，陆家，咱们就下回再继续谈吧。
好。
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，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-561-9747，下次再会。
我要向山，我要向山，仰望我的救赎主。我要向山，我要向山，向山举目。